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是遍山的红桃花，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花瓣飘落你身下。画中呀，是不是你的家？朵朵白云染红霞，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是我心中那一幅画。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
大家好，我是村长。哎，今天开场是一首这个老歌啊，九妹啊。为什么选这么一首歌呢？这歌非常喜庆啊。这歌选这歌有两层意思啊，一层意思是献给啾啾的啊，大家都听出来了，今天开场是我来的，啾啾不在啊，啾啾去哪儿了呢？啾啾去给他们那个啊公司去拍摄去了啊，出差了。我说出差去哪儿啊？这日子可是你也敢出差啊？不怕这个五一回不来吗？就是说我们去啊出差去那个古北水镇啊。我说这他妈也叫出差？这连北京都没出啊。但是呢，这首歌呢，大家都听出来了，一开始那个啾妹啊，哎，有没有那个啾啾妹妹的意思啊？我们这首歌来缅怀一下啾啾啊，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另一首歌呢，是因为这另一个意思呢，是因为这首歌非常的喜庆啊，高兴啊。为什么今天高兴呢？主要是老王高兴啊，今天老王喜提这个隔离啊。
来了来了，没被隔离呢还。
现在是他隔离之前最后的光景啊。
对对对。
跟我们录完这期节目以后就老老实实回去隔离了。
嗯嗯。我准备今天录完节目，然后一会儿跟村长去潇洒一下。浪到后半夜，然后开启我的隔离生活啊。
你说这不禁念叨啊，老念叨老念叨还真成真了。
真的是这个梦想成真了。
老王这一天都合不拢嘴了，我跟你说啊。嗯，
就今天这个录节目就感觉就像那个春节录节目一样，有种这个感觉知道吗？
啊，今天呢，因为这礼拜啊这个五一倒休的因素啊，所以那个这礼拜只放一天假，然后呢我也没请别的嘉宾啊，本来有啾啾，后来就临时出差了，所以这期就我跟老人俩，我跟老王俩人给大家唠一期啊，这个。最近这里边的数码产品也比较多啊，不过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让老王给我们念一下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
好嘞啊，感谢上期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第一位是视花如命，
哎
啊，第二位是最执着，
哎，
第三个是路过的肥牛，还有这个老朋友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芝士蛋汉堡的血泪和Chef Hard 的羊
，Chef Hard 的羊，
对，我这个在一个学啾啾啊，
致敬啾啾是吧？
致敬啾啾啊，
嗯，反正就是打赏的朋友还是很多啊，尤其是这个芝士汉堡血泪啊，一直保持着每周给我们100的传统啊，
而且这个人还非常的神秘，
嗯，也不神秘，那个是一位深圳的朋友啊，然后
在群里吗？
他在群里
很少说话，
他应该对，反正不太说话，但是肯定在群里，因为我跟他也联系过，然后我春节的时候不给他寄过一台手机嘛。
啊，
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深圳的朋友，我也特别感谢他啊。上期节目播出以后，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数码方面的东西，嗯，也说了一些关于开车的事儿啊。我们先念一条留言，比如说这个雅雅94年的夏天，他说这期评论问为什么要感谢啾啾啊？太应该感谢了，因为啾啾给无聊的数码科技圈带来了不同的视角。租游艇的生活方式是啾啾介绍的吧？拼多多2.6的擦屏神器是啾啾安利的吧？ 年轻人怎么谈恋爱是舅舅分享的吧，手游一刀五十是舅舅才干得出来的吧，要是几个男的聊数码科技就太雷同了，再说了咱舅舅人美声甜啊，对不对？
嗯，确实是这个人美声甜真的是只能通过视频照片和声音来看啊这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嗯
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舅舅还是需要保护的啊，就是、嗯、我经常能在群里看到有些人开舅舅的玩笑，
这个我直接我上期就想说来的、
嗯、
就我们说可以，
对，
但是别人不能说。
对，我觉得我们因为跟舅舅很熟，我们都是那种交情特别深的人，所以我们当着面开一些玩笑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大家其实很多听友觉得跟我们其实挺熟的，但是实话说我们也未曾谋面，您在群里老说舅舅这说舅舅那的，而且说一些舅舅可能说看似是缺点的地方啊，我觉得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啊。
嗯、
再说了，你知道我们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对，
哪一句是情思凝结，对不对？就是你说你天天听我们说舅舅这个什么负 A 啊这那的，万一是节目效果呢？
对，万一舅舅是 D 呢？
对呀、啊，万一舅舅是一深藏不露呢？对不对、
嗯、
啊？对不对？就是没必要，对吧？没必要揪着人家的不放啊。其实你们也没见过舅舅，不知道舅舅万一是波涛汹涌呢，对吧？
对，
所以也别拿这事儿来天天调侃我们舅舅。
对，
舅舅、
就是。
最近发了一组 CVES 的照片，我看了看，小模样真的是可以，挺能打的，真的。
嗯，确实是啊。
嗯，所以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啊。就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曼州下一条的留言，我们先念这留言。曼州说，
刚才怎么还念自己人留言呢？
嗯、曼州是谁呢？曼州就是我们那个之前上过节目的小绿啊，好久没来了。最近说因为住得远啊，这是确实住得远，然后平时还得看孩子，不出差可能一般不方便跟我们聊啊，我们也很久没出差了，所以满洲好久没来了。满洲说刚听完，说这两年一直想学摩托本，然后考虑会扣分限制多，就自己劝自己，这期听完只要三天又动心了，看看什么时候能学下来买个车啊。
嗯，
满洲也想买摩托。
对，曼州想买摩托，他不是骑电动吗？我记得是哈，然后也骑电动，也开电动，好像是，
是吧？
嗯，
电动一家人啊、嗯，
对，电动一家人，
反正就是曼州作为我们那个听友群的这个管理员啊，我们管理员有仨，
啊、对对对，曼州是管理员，
一个我，一老王，一管理员啊，这一个曼州，我们仨管理员。然后曼州上礼拜还踢了一位听友啊，本来不想说这事儿，但是我想想还是说出来念叨念叨啊。
嗯，
怎么说呢，就是上礼拜发生了一些事儿，可能说实话让老王挺不愉快的，一度退群啊、
嗯、
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之前上礼拜一啊，然后 vivo 发了一个那个 X Fold 的那个折叠屏嘛，然后那个保密协议是到礼拜四的上午十点，然后呢我就托老王帮我拍一组那个图赏的照片，我把照那个机器给老王，然后老王帮我拍出来，然后老王不知道怎么想的，脑抽了啊，
因为我觉得都已经发了、
嗯、
我就没想着这个是第二天上午十点才解禁这回事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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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啊，老王忘了这个保密协议这事儿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的压缩包啊发到了群里，虽然我很快就提醒了老王这个让他撤回了，但是呢还是被有一个这个手快的朋友啊就给保存下来了啊。本来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听友，都是村口的朋友，这个一家人嘛，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看看、嗯、
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保密协议的这个利害关系跟人说了，然后说那个你自己欣赏行，然后但是别传播就完了，要不然可能对村口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跟老王这些图没有发在我们所在的媒体上，发在了村口的群里。
嗯，
你要是说因为村口的群里流传出去了，可能村口那个节目就不在了，对吧？那个朋友一开始也是跟我们开玩笑说，那我行，我自己看看就行，我不能发微博吧？不能发微博，那发朋友圈行吗？那不能发朋友圈，说我朋友圈人不多，那个关注我的人不多，特别少，能不能发个朋友圈显摆显摆？我们心说你虽然不多，但是你不知道关注的你的都是谁，
对
不
对,
对？万一传出去不太好。嗯，这其实我觉得大家作为听友开玩笑都可以的。但过了一会儿就口风就变了。我觉得这个开玩笑得有时有啥，有个度。
有个度
啊、
嗯！
你要是没完没了就不行了。一开始就跟老王说，你要不发个红包吧？我跟老王瞬间，当时我们俩就把红包发出去了。
嗯，
发完红包说老王，你那还有没有什么没用的手机呀、啊？给我一个吧。我当时就觉得这。 有点过分，
有点不舒服了，
有点过分了。其实我们送听友手机这挺多的，包括送各种产品，送各种礼品，我们也不会挣钱，也不会这那的，就大家都挺好的，就送就完了。但你这么明目张胆的管我们要，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合适。但当时我觉得，为了不把这个事态扩大，我还是忍了。但是老王也是直脾气，当时就退群了，对吧？
嗯
嗯，然后呢？第二天可能曼州看见了，有点看不下去了。
终于到十点了，
对对对对，等到了十点嘛，曼州就果断给他踢了。然后老王又重新被邀请了去群里，当时老王就抽了好几个奖，就是感觉特别啊，
终于过十点了，
平了一个事儿的感觉啊。
嗯，
反正就是我觉得，但是这位朋友，我理解啊，可能还是出于这个开玩笑的心态啊，因为我看也是上海的朋友，可能也是被憋的时间太久了，有点那个憋屈，有点难受，这那的想开开玩笑。如果你还想进群，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再把你拉进来。但是我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应该将心比心，咱们别过分，别越界啊，还是这个想法。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基本上关于留言的部分呢，我看还有没有啊？再念一个苦心孤诣爱村口吧。说我喜欢啾啾读英文发音不通还继续读的样子，可爱了。说村长说不买折叠屏手机的都是穷逼啊，这个就有点绝对了啊。但是我不否认我买不起折叠屏手机。这期的科技数码板块明显增加了，这对爱听数码的人是很享受的。最后一句啊 ，H 慢是什么慢啊？这都不知道，这个节目不好直说，您自己百度一下吧啊。
对
啊，然后就是苦心孤诣爱村口就表示上期我们说数码可能比较多啊，然后爱听数码人很享受。这时候呢，就有人跳出来了啊，这个猪猪2616261787说，难得这么长时间说科技数码，路走偏了。
路走偏了啊！哎，
可能听我们这么正经的说不太适应，是怎么着呢啊？还有人说那个，因为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四个产品，全都是 vivo 的，
嗯，
那个 vivo 的折叠屏 ，vivo 的 X Note， vivo 的 Pad， 还有一个 iQOO 的啊，就说了四个产品都是 vivo 的。然后听友33002631317说，作为一个厂妹机黑，对这期完全没兴趣，但还是听完了啊。
厂妹机黑，现在这个 OV 这个厂妹厂弟的手机的这个印象好像已经扭转不少了。
嗯
啊，自从用了 Type C 接口之后，就这个不再是厂弟厂妹的机器了。
而且尤其是 vivo 它换了系统以后，我觉得比那个 FunTouch OS 要高端很多了。
那个 FunTouch OS 现在了想来就有点看魔方大厦的感觉啊，那种动画片
啊，就那个形态的系统实在是有点就显得土。
嗯
嗯，现在反而是换了这个最新的这 Orange OS 以后，就感觉高大上了许多。甚至我觉得 OPPO 的系统啊，在目前的这些同质化的智能手机设备里边，还算是独树一帜的，有点性格，有点风格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复杂，上手难度比较高。村长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没什么用的啊。
哎，我看老王这个最近也换上那个 vivo X Fold 当主力机了啊，换上折叠屏以后有什么感想没有啊？
首先啊，就是这他妈折叠屏塞兜里确实是够劲儿啊，坠，尤其是我搁右兜里嘛。然后我这个右脚迈的步子明显比左脚长了10厘米啊，所以就总有一种扯着蛋的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有的时候你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当你这个左脚向下蹬，右脚向上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容易硌着你。不好说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是不太合适的，
过于巨大了，
对，过于巨大，这个它总会挤压你的这个敏感的地方，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舒服，
嗯，
所以这一路骑起来吧，就非常的这个难受，因为夏天了嘛，这也不用穿外套了，所以就你无法搁在上衣兜里啊。然后呢，
那个身份还骑共享单车呢，我有点意想不到啊。
就是这个，我这个健身房离公司非常近啊，直线距离1.2公里，骑车900多米
啊，就当热身了。
开车的话要20分钟，骑车的话我只需要7分钟
啊。
所以说我这个骑车去健身房
啊，
就当热身了。
嗯。
然后另外呢，这个手机我这两天使一下啊，我发现所有这个有这个可变叫什么刷新率的这个手机吧，都有一个问题，无论是这个 OPPO、VIVO、小米，就是他们在运行某一个程序的时候，就会莫名的卡，肉眼可见的卡，极致的卡。
嗯
啊，然后呢，我。 重启啊，然后什么重新删了微信再装啊，
嗯，
发现还是有这个问题。后来我
分析出是跟这个可变刷新率有关系的呢。
对，然后呢，所以说你这个手机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啊，它不是有一个这个刷新率的一个调整吗？有60、120和智能切换。
嗯，
一开始这个手机呢都是在智能切换这块，就默认它就是智能切换啊、
哦、
啊，就给你说
你刷死了当120都没事了。
对，你直接给它调到最高就没事了。
哦，
小米也有这问题，就是你尤其是这个同时跟 N 个人去聊微信的时候，然后你不返回到上一个再进那个再进那个、嗯、它这个返回的时候就你就可以看着它卡了不动活了、嗯、啊，然后当你换完这个刷新率之后就好了。
所以微信也有这种换一批的业务是吗？
这个他们微信
同时跟 N 个人一块去安，
这个小而美的应用、啊、是这样啊。这个我这微信也比较多，我操！
行了，老王就马上就被关进去了，赶紧抓紧时间找一个，对吧？
嗯，
包几天？
对对
对，
对
吧？我们那个听友，这不是原来那个，
主要是现在
看到那消息，对不对？
我应该是昨天包
啊、哦，
因为现在我们小区呢，就从今天这个10点多，
嗯，
白天，
嗯，
就已经只进不出了，
嗯。
然后正好昨天我去喝酒没回家
啊，
然后今天那个就说开始那个，
所以老王能活到现在，要不然今天这期节目就没了，你知道吗？
哎、对。然后呢、哦，其实昨天叫合适、哦、是吧？然后就等解封的时候就
不让走了，
而且孩子就出来了。
哎呦我操！
如果物资充分的话，
那这封城时间有点长啊。
啊对对对，
啊，
世外桃源，
孩子都出来可还行、
啊？
你都家里备好了什么剪子呀、热水盆什么的，是吧？
啊、应该用不了，我估计那个差不多封的时候，孩子就出去生了啊。
啊，行吧行吧，那个闲聊这事差不多了。
突然想起来，如果解封孩子生了也挺难受的，
为啥？
你8个月啥也干不了。
对对呀、啊。你说的有道理，
对吧？
就是请了一佛也跟家养着呀。
对，坚决不能生，是吧？
啊、
但是其实用嘴也可以。
哎呦，哎呦，我操！你这个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啊，
过分了，过分了啊！我们还是注意尺度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囤东西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老王囤没囤东西啊？
囤了，
囤点那个什么，
梦寐以求嘛，
吃的、喝的呀、抽的什么的，
啊、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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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啊！
但是这么说，这个小套套啊，也该备也得备啊，要不然那个，对吧？
对对对，要不然这个苦8个月得、
嗯。但是想想老王其实挺悲惨的。算了，关于那个封的事儿，我们最后再说啊，留到最后，因为今天记忆多啊，
对对对，记忆多，而且就我们俩人说，我们慢慢跟大家聊。
对，
啊、
我们先说说这个这礼拜关于科技数码的东西啊，这礼拜同样是4款新品啊，这个上礼拜的4款新品都是 vivo 家的，这礼拜4款新品就不一样了，来自于各个品牌都有涉猎啊。首先要说的，我们按时间顺序说吧，先说这个。Hi Nova 9 SE 正式发布啊，这个名字就叫 Hi Nova 9啊，我不是想跟大家说 Hi 啊，它就叫 Hi Nova 9 SE 啊。说这个4月15号啊，中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旗下独立品牌 Hi Nova 正式推出了 Hi Nova 9系列的新机型，叫 Hi Nova 9 SE。Hi Nova 9 SE 配备的是高通骁龙695处理器，搭载一块6.78英寸120赫兹刷新率的 Full HD 加分辨率的 LCD 屏，以及4000毫安时的电池，最高支持66瓦的有线充电，不支持无线充电啊。影像方面 ，Hi Nova 9 SE 后置的是1.08亿像素的主摄，800万像素的超广角，200万像素的微距以及200万像素的景深镜头组成的四摄方案。搭配有一个单 LED 的闪光灯，然后售价方面呢，8+128GB 版本的 Hi Nova 9 SE 是2499元，8+256GB 版本的是2699元，4月23号开售。哎，这个新闻就读到这儿啊，我们让老王首先点评一下这个 Hi Nova 9 SE。
哦，这个 Hi Nova 9 SE， 我靠，这个他妈的着实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啊。
嗯，
这个手机这个。说是叫什么中油旗下，我一直没明白这个中油是什么、
嗯、
啊？中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嗯，
大家知道就是华为这个在经历了什么什么制裁之后啊，然后，他把他旗下很多手机都说是卖也好，说是什么也好，反正
就
是、
嗯、借什么借富什么生崽儿、啊，
对，就借富生崽儿这种有点啊，比如说这个 Hi Nova 是卖给了中油，
嗯、
还有那个。
卖芒
卖
卖
芒卖
电信，
电信还有什么移动、啊，
还有 U Magic 是跟联通一块做的，
对，
还有跟移动家的做的叫 N Zoom， 还跟 TCL 做了一个雷鸟，还跟那个诺基亚做了一顶桥，啊，就是六个加上 Hinowa 六个。
啊，这六个、
啊，这六个，就华为一下这个，貌似自己不做不了5G 手机了啊，然后突然出现了六个品牌手机，其实都是华为的，就是怎么说呢？这华为孵化了六个公司啊，就这么说。
而且，如果你想买华为的5G 手机，那么什么 Hinowa、Zoom、顶桥、
嗯、
是吧？然后什么那个 U Magic，、
嗯、
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什么就不错的选择
啊？但是这些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去购买啊，
嗯、
就是大家可以等等这个更值得买的。然后刚才那个村长说的这个是什么？高通6595啊？
嗯，六九五，
嗯 ，Hinowa 吗？
嗯 ，Hinowa SE 695。
不是778呀？
哦，是778呢，他哪用得上
啊？
七八多高端呀、
啊！啊，操！那这个手机是鸿蒙系统吗？
嗯，也不明说，
也不明说。
嗯，
这手机我也没拿着，
没提，我拿着了。
是吗？
嗯，我没注意啊，我没注意。这但是他反正评测值栏里没提鸿蒙俩字啊。但是呢，就有一个特别逗的事儿，这个写评测不是得拍图吗？
嗯，
我这个评测交上去以后，然后。人家得审稿回来给我得修改意见，
咋没找我写呢？
我也不知道啊。修改意见跟我说，那个您这外观呀、啊，因为我那个手机跟盒是一块拍的，
嗯、
这个人说你盒得给我拍全了，说你那个只拍上了 Hinowa 这个 i 字，还有什么的 Hinowa 什么什么
Hinowa，
说
又他妈给弄一新品牌，
说一定要把这个 Hi 拍上
啊，
说我们就是 Hinowa， 我们别给我拍成 Nova 9。你知道吗？
啊，
是特别在意这个 Hinowa 这几个词儿全不全？
好家伙啊、
嗯！
反正，哎呀，这手机，反正我也不知道谁买，也不知道卖给谁啊。
嗯、
但应该是能卖得出去。
嗯
啊，这种这个卖手机的事儿，几乎就不太用我们操心了、
嗯、
啊。嗯，这机器我操，还有必要说吗？
有必要，就是怎么说呢？这机器啊，
太牛逼了。
怎么说呢？就是它这就是一个 Nova 9 SE 的
换壳版，
也不能说换壳，5G 版。你从外观来看，这个和这个 Nova 9 SE 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
有点大家来找茬那意思啊、
基本上没有不一样的地儿，但是硬件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相当于就是处理器换成了695，然后支持 5G 的695，然后。其实颜值还不错，就是跟 Nova 9， 就是属于那种做的中规中矩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设计感，但也没有什么太大毛病那种感觉。但是呢，相机方面就是，虽然说四摄，但只有一个一像素主摄，剩下三个都是凑数，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他妈的正经镜头加三个凑数也是挺棒，弄一四摄啊。然后说到这个695，其实刚才老王说出来的时候，老王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啊。就是一个695的机型敢卖到2500-2499，你说这不是他妈疯了吗？就是，695，你像就这个同样的价位，基本上都能买到778G，或者说红米他们的天玑8100
啊，870
也能买着了，对吧？您一个
你要买摩托这个8进1也能买着
了，对。您个695的机型卖到2500，显然说疯了，他妈完全没有什么竞争力，也没有什么入手的价值啊！就是
也有价值，
有什么价值？
就买了这个手机的人可能会说，我这个是华为的5G 手机，
但是上面也没有华为的 logo 呀，这一害弄啊，
全都套壳是吧？但是吧，也没人说，就是买这手机呢，我还不如劝大家买那个。这个叫什么荣耀60是不是也比这个强啊？
就是同价位的，你买什么 Realme GT 3啊，你 GT Neo 3啊，
嗯，
什么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小米
Civi
ES 呀、啊、之类的，包括
踏实买个K50，我操，
对，
稳稳的，
对，就这个价位，其实 K50绝对是首选，你买其他的都是有点吃亏的意思，我是这么觉得啊，
嗯、
除非你买个 Realme。我还觉得还可以忍，
还可以忍啊，
还可以忍。其他的真的就是疯了，但是那个2500买一个5G 版本的 Nova 9 SE， 真是，哎呀，
想不明白，
有点不太理解啊。但是，就我觉得啊，买这个机器的人肯定是首先自己被洗脑了，就是我想买一华为手机5G 的， 这个是 Nova 的，哎，我要买一个这个。但是他买了以后呢，他跟别人介绍，他还得给别人洗脑，说你看我虽然这上面写着一个海 Nova，
但其实
我
是华为。对对对，有可能
他还得洗别人脑，一个承前启承后启下的作用，反正是啊，就是挺棒的。就是，
要不然华为能做得大呢，是吧？
嗯，
口口相传靠口碑。哎，对了，而且现在这个市场。小米自己也开始说了，
嗯，
是吧？就是之前小米都是互联网起家，是吧？线上占七，线下占三，
嗯，
现在再不一样了。你看当时荣耀也是互联网品牌，是吧？现在线下市场占了70%
啊，
这已经就是妥妥的一个线下手机了啊。
当然，这个手机应该更多的定位运营商啊，因为是
充话费送手机也有可能啊。
哎，对，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走云商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考虑它的销量，我感觉华为也不是太寄托于它啊。
对，大家就直接微信、支付宝充话费就行了，反正不送手机。
对对对，是这个感觉。关于海淘啊，我们说这么多吧。下一款手机是4月20号推出的这个 Realme Q 系列的手机啊。Realme Q 系列分为这个 Q5、Q5 Pro 和 Q5i 三款，全系都搭配有极速闪充和这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其中真我 Q5 Pro 搭载的是870的芯片，还有120赫兹的 E4 屏，内置有 X 轴的线性马达以及6400万像素的主摄的三摄系统啊。真我 Q5 搭载的是695芯片，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Hinova 是一样的啊，120赫兹屏幕，5000万像素主摄的三摄。真我 Q5i 搭载的是天玑810处理器。9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以及130万像素的主摄。我们看看售价啊， Q5 Pro 就是870版本的是1799元。Q5 就是跟 Hinova 一样695的啊 ,1299 元。比 Hinova 便宜一半啊。然后 Q5i 这个天玑810版本的是1199元。三款新机将在4月27号开始正式发售啊。然后关注这个 Q5 系列了吗？
嗯，看了一眼，这个倒比那 Hinova 这个有点存在感啊。
嗯，
这个
Realme 现在存在感越来越强了。
嗯，是，但是各个厂商去年卖的都不是很好。
嗯
嗯，别看叫唤的这个厉害啊，但我不知道这他妈的这出了200万，那出了几百万的货，我不知道这些货都卖给谁了，谁买啊？可能就是我们接触不到这些。特别下沉的市场，
嗯
啊，因为本来这他妈千元机就是一个什么草莽横出的这个平台啊，千元机他们现在卷的也厉害了，
嗯
嗯，反正推荐的话，就是首先极力不推荐那个使用695的手机啊，这个不光是
一下黑脸
啊，一下黑脸，
特别棒
啊，然后这个 Q5 Pro 我觉得还真是不错啊。
嗯，
就是你说你有那2499是吧，你就买一个870120赫兹的这个 OLED 屏，然后还有80瓦闪充，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合适的。
嗯，说贵了啊，1799元起
、啊，那你就买那个顶配是吧。
嗯，
这也不超过2499啊，不超过刚才上面我们说的那个机型。
嗯，顶配1999。
嗯，这个
8256。
对，这个除了不能说我是华为手机之外，我觉得各方面都能碾压那个了啊。嗯，可能这个长得也还可以吧，啊，也不难看。
当然，这次这个 Realme Q5 Pro 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个换壳机啊，特别像前一阵推出的那个 Realme GT Neo 2，同样是870的机型啊。
嗯，但是 Q 系列定位更低一些。
嗯。但是相对于 GT Neo 2呢，基本上有升级点，但是很细微。比如说这个80瓦的有线快充，这次用在了 Realme Q5 Pro 上。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更可以管它叫 Realme GT 2的
闪充版，
闪充版 啊，这多合适。然后还有更多的区别，还有什么？比如说这次用上了 LPDDR5 的内存。然后 8.65 毫米的机身，这些区别也就到这儿了啊。
大家也别觉得这个它不是只有 8GB 版的吗，
嗯，
8GB 的那个运存，它这个有那个融合
啊，对，
最多能融合 5G，
现在都是
13GB 的啊，13GB 的，这个，
最多能融合7G 呢，特别牛逼。
那你这不牛逼，这个上个月有一款非常牛逼的千元机，号称是史上最强啊，
嗯，
号称2G 能相当于6G 啊，
特别棒啊，
嗯，特别棒，
特别棒的 5G 手机啊，
嗯，
但是因为这个和这个 GT Neo 2比啊，因为失去了这个玻璃背板和 NFC， 所以 实际体验上其实和 GT Neo 2区别不大啊。鉴于这个 GT Neo 2其实已经降价了，所以我觉得玻璃配版的 Neo 2其实性价比更好一点，比起这个塑料配版的这个、这个 Pro 这个 Q5 Pro 来说啊。当然关心的续航也差不多，跟 GT Neo 2没什么区别。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GT Neo 2的换壳版本啊。OPPO 现在旗下很多的品牌，包括这个 Realme 啊、一加呀、包括这个 OPPO 自己本身呀，我感觉这个 OPPO 现在玩换壳玩的已经炉火纯青了啊。待会儿我们
vivo 也换壳，
但是最近我看这个 OPPO 的换壳真是太夸张了。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聊下一款手机啊，下一款手机是这个一加 Ace，在我看来一加 Ace 就是 GT Neo 3的换壳。
哎，对，
我们首先念一下新闻啊。4月21号，一加召开新品发布会，发布了这个全新的 Ace 系列智能手机。硬件方面，一加 Ace 搭载了这个天玑8100 Max 芯片啊，支持12+512的内存以及存储组合。屏幕方面，一加 Ace 采用了6.7英寸的120赫兹柔性电竞直屏，支持7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并支持 HDR10+的显示。影像方面配备了5000万像素的主摄，800万像素的超广角以及4厘米的微距镜头。主摄支持 OIS 光学防抖。电池方面内置了45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150瓦的超级闪充，售价2499元起，和 Hinowa 是同样的售价啊。
又内涵了一下。
首先说这个，我刚才觉得这个一加 S 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 Realme GT Neo 3的换壳版本，而且实话说，从体验来说，优化还稀烂，还不如。
这就说实话了，这个
不如。
我这次也非常荣幸的，提前拿到一加 S，
一加终于看得起你了
啊，非常给面啊！我操，这他妈的也提前拿到了，但是优化确实是有点问题啊，而且就是有一个骚操作，你知道吗？就是它不是有一个什么极限稳帧模式和这个电竞模式吗？我这俩都开了，然后这个原神的表现啊不行，然后后来呢他们给了我一套，说这个老师您是怎么测的，我说我把那个极限稳帧和这个电竞模式都打开了，他说老师您这个方法错了。我说应该怎么着呢，他说首先这个性能模式要关掉，然后呢游戏助手里的电竞模式打开，然后第一次打开游戏之后呢你再给退了然后再打开，
我操，这迷之操作呀、哎！这
然后呢？
这普通消费者哪弄的？
然后
明白啊？
极限稳帧你再给它关了，然后你再打开游戏，
我操，
就 OK 了，
疯了，
这个
了、
这个、后来我按照他这个试了一下
啊，
确实是
有提升
啊，这个帧率从45帧稳定到了47、48帧啊，
也没好哪去呀
啊，对呀、啊，所以说呢，就是。那你这个性能模式是干啥的呢？不是玩游戏？反正这个手机当时我看了一下，就我还没发布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吧，有点像 vivo， 又有点像小米，哎，又有点像 oppo， 就是不像一加，
首先啊，我就觉得我最不能忍的啊，就别的我都能忍，最不能忍的是人家那后壳。
我操，那后壳
我就没见过这么丑的一加手机，你受得了吗？
啊、对，你说去年一加9那么漂亮，然后这个今年这个一加10 Pro 也还可以吧，然后弄的这个一加 Ace 这么丑，而且说什么手感，哎，你就看这网上那个真用户和这个 KOL 就明显就是说的不是一手机。我操，这个一加手机太棒了，他妈买爆，然后这个值得推荐。我跟你说，就这帮 KOL 绝对他妈天杀的啊，这他妈的就丧尽天良，确实是丑啊。当然我的评测里也夸的非常牛逼了。这个当然在村口我就可以说点想说，就是从这个一加从这个不将就到不讲究啊。
对，就是每次打这个不将就的时候我都特别容易打错了，你知道吗？
不讲究，这太不讲究了、
啊、对对对对，
不地道，这
拼音输入法害死人 啊。
然后说这手感，我就不知道这个 KOL 拿手机拍视频的时候就说这手感好，他这个直角框确实有点硌手啊、
就是连刘德虎现在都不提手感真他妈好这词儿了、
啊、
对
啊，然后这个 KOL 估计也是没得写了，我看那一加有什么这个特点啊，那就这个 手感还是他妈的真好吧。
就是自从这个 iPhone 啊引领了一波这个直角边框那个潮流以后啊，
嗯，
现在很多的这种尤其是终端机就模仿这个 iPhone 做这个直角边的这种手机啊，全平面的手机，
嗯，
但是其实做这样的手机风险很大的，你这个边缘弧度如果控制的不好，对手感会做成毁灭性的影响，你知道吗？真的。所以大家追求这个平面可以，就纯平的这个手机屏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边框，别他妈的动不动就学 iPhone 做那种直角边、
嗯、
说实话 iPhone 给你的手感也是稀烂，你知道吗？
确实是啊、嗯、然后它这个首先就是塑料机身加塑料边框，
哎，
嗯、反正这个宣传上来说吧，反正也是避重就轻，给你换一个新的词儿，让你觉得很懵逼啊，就像、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素皮这个词发明的非常的牛逼啊！素皮你听起来就非常的高级，
嗯，
是吧？它不是什么小牛皮，
是
吧？素皮是不是比小牛皮还要牛逼呢？
听着就像一卖钱包的。
对，后来仔细一看，就是塑料的意思，
塑料的皮儿。
对，塑料的皮儿啊。反正这个，哎，一加这个手机啊，从一加手机我其实用的还挺早的。一代、三代、九 R， 还有什么一加七 Pro 我都用了。
嗯，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一加什么轻 OS 也没了，
没了
啊，回归了这个 OPPO。那现在这个一加和 OPPO 比，它的优势在哪儿呢？
哪儿呢？
对，而且它在发布会上又说了一个全新的叫什么？啊，策略，就产品的这个未来定义是吧？
嗯，
我们就主打这个游戏性能。
嗯，
是吧？
嗯，反正这次这个一加 S
有极致性，
就给自己定位一个是什么电竞机型？
电竞机型，对，
机型，
它有点儿，就现在这个 OV 这两家啊，
嗯，
产品线基本上已经高度重合。
嗯，
这个 OV 它俩这个是正面刚的是 R 系列和 X 系列，
嗯，
然后呢，它旗下的比如说 iQOO。
嗯，
一加现在有点这个爱酷的意思了，是吧、
嗯？
我不说我是游戏手机，但我性能非常牛逼，
嗯，
是吧？
嗯，
我也不说是游戏手机，但是就是性能强。这爱酷现在就有点这意思，
嗯。
然后呢，这个一加，但是又怎么说呢？就是你之前那么高高在上的是吧？一年只出一款旗舰这种，
嗯。
然后你现在这个刘作虎现在这个都出席 OPPO 发布会了，
嗯。
然后这一加发布会，刘作虎也不上来说手机了，
对对对，
就是
不露脸了。
对，反正我觉得是让一些老一加用户觉得啊，这个一加确实不是那个一加了啊。
我觉得在我心坎里啊，一加的定位比你还低，就是怎么说呢？
是
Realme，就之前我觉得一加对标的可能是 OPPO 那边的那个什么
Find的，对吧？
但是后来呢，那个一加已经够不上 Find 的了啊，能对标个 R 系列就不错了。但是最近我发现能对标OPPO 的终端机的其实是 Realme， 就是这个 Ace 出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 Ace 用的是 GT Neo 3剩下的技术，比如说他首发一个什么150瓦的充电，那在 GT Neo 3上已经出现过了，再比如说他说我首发了一个天玑8100
Max
芯片啊，咱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8100芯片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联发科只出了一个天玑8000系列，8000，然后呢是卢伟冰那边
天玑9000和天玑8100。
嗯，先对，只有天玑9000和那个天玑8100。
嗯，
然后呢，卢伟冰那边说你得跟我合作定制一款，我要出一个什么功耗好的，然后那个发热低的这么一个，然后跟着红米那边一块研发了一个这么一个堪比这个888的这个计算水平，但是发热量跟870差不多的这么一款8100，现在被很多网友就是誉为这个870之后的另一款神芯片嘛。
嗯，
然后呢，其实这个整个这个8100的研发过程都是和红米脱不开关系的，卢伟冰在里边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大家也看到了3月10几号的时候，红米 K50 首发了这个天玑8100的这个芯片，然后到了这个红米首发以后卖的不错，然后别家都想使，然后卢伟冰也非常大度说那个大家都使吧，谁愿意使谁就使，然后那个那反正让这个行业能更好嘛。我觉得红米这一点就包括卢伟冰本人还是很大度的啊。但是呢，你说这个8100其实是跟这个红米包括系统啊，包括这个自身的架构啊， 绑定程度很深的这么一款芯片。
嗯，
如果把它直接移植到其他产品上来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系统上，
所以这个联发科呢又改了改，就改了出了这么一个8100 Max 这么一个芯片，就更通用性一点。
嗯，
然后就被一家拿出来说，我这个首发了这么一个芯片，就大概是这么个故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天玑8100 Max，
嗯，
和这8100啊，参数上，
嗯。
我一开始看这名字，我以为是什么 CPU 应该超个频或者 GPU 超频了。
嗯，
后来我发现啊，频率一毛一样。它主要就是在这个软件上进行了一些优化，但是吧，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不是，但实际效果特别逗。
嗯，
就是我们测原神，比如说原神那个，刚才老王说那个一加 S 是多少帧？
45、47
左右啊。
嗯，
我们用红米测8100芯片，比一加至少高十帧，
55。
嗯。
哦，那差不多
至少高十帧，而且一加的波动性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帧率，
嗯，
就经常哗啦一下下来，然后又上去，又下又上去了，就这样。但是红米
你肯定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测试一加 S 嘛，
啊，但是红米就特别稳，你知道吗？
嗯，
你就同样是一款芯片，你就会觉得红米的优化明显是比一加要强很多的。
对，
而且一加这次主打一个什么电竞啊，你就琢磨哪个电竞手机用你妈一个塑料边块、塑料后盖。而且电竞手机从我们以前那个参加过的很多场电竞手机发布会，包括什么那些什么什么什么游戏手机们啊，包括 iQOO 们啊，都会什么说我赞助了哪个什么游戏比赛什么什么专用机之类的。
对，
一加这也没提。然后一加这个塑料首先不能忍，然后比 GT Neo 3还贵一点。
嗯，我觉得它太贵了。
还贵。
一开始拿这手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那个 GT Neo 3啊。
嗯。
这个其实除了官网，你在拼多多 GT Neo 3好像更便宜一些。
嗯，当然说实在的，这个价位啊，2599-2699左右的。闭眼
买
K50 就完了。
啊，对。
K50 是一个 2K 屏。
对。
啊，就单从屏幕效果来说，就秒杀 Realme 和一加了。
对
啊，加上这个系统的优化，配合这个8100芯片的这个素质表现，我觉得完全没有考虑，没有必要考虑 OPPO 这两款产品。
而且最近我正在用这个 K50 Pro 啊，
嗯，
我觉得这个 K50 Pro 真的是一款好机器啊，就是手感也还可以，但我没带壳啊，没带壳。
嗯，
然后这个正面屏幕虽然它是纯屏的，这个。不是 3D 曲面的，
嗯，
但是你就是左滑右滑还有这个返回的时候，你从框那儿往屏幕滑的时候，
嗯，
真的是挺舒服的。
嗯
啊，用起来也真的是完全没问题。
嗯，
除了拍照可能一般一点，但不是说它差，
嗯，
就是拍照确实有一点点一般啊，但是你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觉得是完全能够满足大家使用的。
嗯，所以其实呢，怎么说呢，我还是那个观点，我就觉得现在 OPPO 有三个品牌，分别是 OPPO 自己本身，加上 Realme， 加上一加。之前我觉得一加排老二，现在我觉得一加能排老三就不错啊。就是首先这个 OPPO 自个儿的牌子肯定是亲儿子，
嗯，
什么东西最旗舰的东西都往那个 OPPO 的品牌上
啊，
这个整，知道吧？然后到了 Realme 那儿呢 ，Realme 就是供应链什么新技术，先拿 Realme 来试水，就是有什么新的产品，比如说150瓦呀什么的这那的。先让 Realme 试，这个好的先您先快您出，到最后呢都玩剩下了，给一加再换个壳再出一遍，就是这么个就是这么个态度，你知道吗？
对对对，
嗯，而且最近就你说一加连自己的系统都没有了，加上之前还算个高配什么顶配什么都有，这现在也没有了，你还买它干嘛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一加真的。
嗯，
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一加了，
那现在肯定不是了。就是所以说，我说就是一加九之前的用户，
嗯
啊，基本上就是最后一台一加手机了。后面的很少，
嗯，
很少再去买了。
对，
就老一加用户绝对不会再去买现在一加了。
对，
至少大部分是。
对，
然后现在呢，就基本上收割一下，就看不起 Realme， 又买不起 OPPO 的，哎，买一下一加。
对，
也有可能啊。
对，
反正不能去买这个小米、OPPO 和海诺瓦。
对，反正我手头的最后一台一加手机是这个一加 8T 的赛博朋克版啊
啊
啊！我也不升系统，我就留着青 OS 啊，反正是就留个念想吧。之后的一加可能我也不太会再考虑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啊。
嗯，
反正这个千元机市场呢，我觉得都是有所取舍的，像那个一加呀、Realme 之类的，都是偏这个性价比配置方面的。
嗯。
但是其实这个关于取舍呀，也有一部分机型是偏拍照的，但是像2000多元这种终端机型偏拍照的比较少，很少有拍照的，但是也有就是偏那种前置自拍美颜方向的会有、
对对对、
我们下一款机型就说这么一款机型，就是说小米在4月21号推出了这个小米 CV1S 手机啊，小米 ES CV1S 配备了高通骁龙 778G Plus 处理器，内部存储方面采用的是 LPDDR4X 的内存以及 UFS 2.2 的闪存，屏幕方面是 6.55 英寸的 1080p OLED 的双曲面屏，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全局最大亮度为800尼特。影像方面，前置镜头采用了3200万像素的主摄，然后支持人脸建模美妆、人眼追焦等功能啊。后置镜头是6400万的主摄、800万的广角以及200万的微距啊，剩下这俩都是凑数的。电池方面是4500毫安时，然后支持55瓦的快充。该机型出厂就搭载了 MIUI 13的系统。售价方面，8+128售价2299元，8+256售价2599元，12+256售价2899元。哎，老王，这个对于 CV1S 感觉怎么样啊？
嗯，还行。
嗯，
这个因为这个 CV1S 这个照片我们是找这个啾啾拍的，啾啾过来找我拍的，我让啾啾试了一下。
哎，我们也发在了群里啊，那天举行了一场软文共欣赏的活动啊。
对，然后那个啾啾说呢，就是，应该是他说没上一代好，
嗯，
后来我发现呢，他是这个膜没贴对我那款手机
啊，
而挡着摄像头的就有点模糊，然后把这膜撕了之后呢，他还觉得不错，
啊，
他说跟上一代其实区别不大。
嗯，
其实是区别不大。
嗯
啊，然后这个手机升级点呢，其实也不多。首先就是外观工艺，他说升级了，叫什么什么奇迹什么什么颜色、啊？
奇迹阳光，
奇迹阳光这新色、嗯，它后盖是采用了一个双膜双镀的一个工艺。
嗯，白色就看起来白色镀了一层钻。
对，然后它那个钻是在那个上边的壳与下边的壳中间那块，
哎
让你觉得有点这个透视的感觉。
哎。
然后性能上啊，这个就非常强大了，采用了这个 778G Plus 啊，
远超695，
对，远超695，
秒杀
啊，秒杀，而且起售才2299啊，更便宜了200块钱，
嗯，
所以说这个2299是吧？外观同样出色，
嗯
啊，性能更强，屏幕更好，
嗯，
你是选择海诺瓦呢，还是选择小米 CV1S 呢？
咱们这期叫随便来编织海诺瓦是吧？
啊，对，反正。这个手机啊，你看玩王者也没问题，姑娘、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小米啊，这次还把那个产品经理给换了，是吧？大家觉得可能老魏长得并没有那么甜、
哎、
啊，没那么好看。
哎，我觉得呀、啊，这一次的小米 CV1S 升级非常大
啊、
最大的升级点是产品经理，
对，产品经理换了、
哎。这个产品经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米 CV 一代的时候，就去年十月份那发布会啊，
嗯，
这个产品经理还是这个 CC 位啊，
嗯，
就是小米 CC 的那个产品经理啊，
老魏，
就是那个老魏，就怎么说呢？
过于
每一次看到他，我都能想起一个人叫曾轶可、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看到他，我就能联想到曾轶可，我就特别怕他那个。就发布会上一高兴唱一个狮子座
啊，
就嗨了，我就你知道吗？双手举起来那种感觉啊。然后这次换到了一个这个新的产品经理啊，叫胡欣欣吧，
胡欣欣啊，
啊胡欣欣吧，嗯，应该叫胡欣欣，他是、
哎、你把这个老魏说的像这个曾轶可有点过分了，
铁血真汉了吗？
这我觉得好歹也是什么任素汐那种，
也没任素汐都长得跟韩着，
差不多，
大驴脸哥又。
然后那个对，这还给我们拉媒体群里呢，是吧？那个欣欣，
嗯，
然后那个一帮 KOL 叫家人微信，是吧？可不要脸了，就默默抢红包。
这次代言人叫什么来着？那个奥运冠军
杨倩啊，
特别牛逼的是媒体群那天突然拉进来一杨倩，我说我操，快疯了逼了
啊！把奥运冠军
拉媒体群里了，我说这他妈不得加一个呀？
啊！
后来他妈一帮人就趋之若鹜，我说我们这辈子没加过奥运冠军，要加个微信。 后来发现他搞错了，重名你知道吗？
凤凰的杨倩
啊，那人是一凤凰网科技的，然后说这个我也叫杨倩，我这不是那杨倩
啊，说这么多人加我呀
啊，说那杨倩是宁波的，我是黑龙江的，啊不一样啊，嗯嗯，说回这个胡欣欣啊，我觉得。怎么说呢，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是他这发布会，我不知道你看直播了没有，
我看了，
就这次发布会和那个以往的那种就是国产手机录播的发布会完全的不一样，
嗯，
就这种特别亮的背景加上配上那种电影化的效果啊，
对对对，
就是之前我们看那种那个国产手机的发布会都是那种暗场，
这一看就他妈抠图抠的都不利落那种，
有的是抠图
啊，
但是你像那个全天下最牛逼的那个国产品牌啊
啊
啊，
那个更逗，
它都是一个暗场，然后你就看就是在一个大厅里
啊，
就跟那还打光打的跟地钉似的那种
啊，
就是效果特别 low， 你知道吗？你说你录播还不录播也好点的，你看人乔布斯那不是乔布斯，就苹果那个
啊
啊，人家那个发布会弄得多高端多高大上啊，
带跟带着你逛公园似的那个。
这次小米就这发布会做的就有点那意思了，
嗯，
说是这次是什么小米国际部做的发布会。
啊
啊，这就不一样。说那个确实高端很大啊。
嗯。
然后那个，尤其是这个发布会，这个产品经理胡欣欣同学啊，毕业于北邮，据说会写代码，还会写程序啊，特别能，完全不像一个码农的感觉啊。嗯、
但是据说他之前是给雷老板运营微信的啊。
反正看起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有一种初恋脸的感觉。
就是看脸吧。就除了矮点啊，
嗯，
然后但是
你还嫌人矮，你好意思吗？
这我就喜欢大高的，我就喜欢那个站着喝奶的，怎么了？啊，我就喜欢站着喝奶的。然后这个长相怎么说呢？我给你看看他这个微信头像啊。
你加人微信了？
我没加，我从来不干那不要脸的事
啊。群里看
看啊，群里看看啊，我给大家看一眼。稍等，稍等，稍等。
嗯，
最后一个加的是叫胡欣欣，这个微信头像呢就。非常的这个，
哎呦喂，清纯
文静清纯啊，穿的是一个这个毛衣，嗯，外边又穿了一件毛衣，
东北来的吧，这怕冷啊。
但那个里这个毛衣一个有袖子，一个没袖子啊。这个毛衣的短袖配一个毛坎肩
啊
啊，然后这个梳着一个
毛茸茸的感觉，
对，然后白白的，然后嘴角有一颗痣啊。我们
就这种毛稍微多一点，有时候能引起人的这个兴奋感，你觉得？
哎，对，然后这个有一个嘴角有一个痦子叫饭痦啊，这个
舅舅好像嘴角也有一痦子，
对，这不愁饭吃
啊，
是吧？有这讲究是吧？
哦，
然后这个大眼睛，然后浓眉，鼻梁非常挺。嘴也挺大，
哎呦呵，哎呦呵，
嗯，然后这个就还可以啊，
嗯，这是让老王看对眼了啊，
嗯，但也不是我的菜
啊，
但也不是我的菜，
反正我感觉他就是那种初恋脸的感觉，
对，
就是你特给看他的第一眼的感觉，就特别像那种学生时代那种，你所向往的女神的那种感觉啊，
嗯，有点这个要在这个，比如说叫中学，
嗯，
就好多男生肯定都是喜欢这种、
嗯、文文静静的、清清纯纯的那种感觉，
对你绝对不会喜欢大哥旁边那个小太妹，但是以我们现在这年龄呢，我们就肯定是喜欢那种小太妹那种，是吧？骚浪剑的那种啊，我们喜欢那种骚浪剑，
要什么姿势都会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这太清纯的可能也不太适合我们长期的投入啊。
嗯，但是老王初恋的时候，我们知道老王初恋好像是老师哈。
嗯，
就是老王，就是说正经，第一个初恋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是这种初恋脸的类型吗？
不是，
你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
哦，
啊，非常普通的女孩。
这是一段悲伤的故事，感觉。
嗯嗯，也还行吧。
啊、是你追的人家，人追的你、
啊。我追的人家肯定是。
那你是看人家哪儿了呢？
看上这个人比较善良
管
啊，人啊那绝对是管饱的、啊，这个管饱肯定是可不着
啊，
可不着
啊，
除了现任能可着啊，现在这个现任就是可着，然后之前的历任前任啊，都是让我这个。
嗯，
这个喝的盆满钵满啊，实在喝不了了，再喝一个吧啊，实在喝不下去了。
你看
大概是这种，
身高1.7米，人家说我小时候不喝奶，
嗯，
所以就长得矮。你知道吗？人说喝奶就特别长个儿，就增强那个骨骼成长，钙补钙什么的。
这个喝牛奶就是商业骗局，
是吗？
嗯，
嗯
牛奶一定是商业骗局。
所以喝人奶呢？
人奶那他妈肯定是乐趣无穷了。
对呀、啊，
营养更丰富了。
但是理论上啊，你看我这从小不喝奶的，我长个1.7米，我就不算太高，就不怎么高啊。
嗯。
但是老王这个也喝奶长大的，怎么也没多高呢？
这个有可能 跟你不吃猪肉有关。啊，昨天我去喝那个喝酒时看好多外国人，哇，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喝酒真的是这个现在年轻人发育实在太好了，都要流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干嘛的。
昨天晚上老王
回后边说啊，先说这个正常的，就是牛奶那个中国有一个词叫断奶，你听说过吧？
嗯，
对，就是小孩儿，
小孩吗？
小孩要断奶，但是大人现在就是成年人又喝起奶来了。这个说每天一杯奶
那种感觉，
哎，对，就有点复兴，就是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绝对是他妈百分之百的商业骗局啊！这个中国人要断奶，
嗯，
你看日本人他也是喝牛奶，什么什么身高平均身高逐步超过我们中国人了，是吧？但是他们喝奶之后有一个强烈的副作用，
嗯，
他们就是随着美国那边嘛。就从小喝奶，一直喝奶。
嗯，
其实咱中国人喝奶量并不高。
嗯
啊，然后但是他们
有什么副作用啊？
副作用就是，你一看什么日本就是没有新冠的时候啊，
嗯，
一到春季什么的，人人戴一口罩，
哦，容易感冒，
花粉过敏。
哦，
他们这个是身体缺陷。
哦
啊，
这是喝奶喝出来的，
这是喝奶喝出来的。
我操，真的假的？
真的，这是我最近听他妈的《黄帝内经》学的啊。
哦，
啊，反正也不知道不是对不对。但我最近非常迷信中医
啊，哦。我们节目大家听得得啊，别往心里去啊。
对，这个 J 莉跟我是严重的对立派啊。J 莉是严重不信中医，我是非常信中医的啊。
哦，
然后，哎，
你觉得那个什么什么双黄连口服液能治新冠是吧？
那倒费劲啊！
啊，莲花清瘟怎么样？你觉得？
莲花清瘟，反正这个我也是很少吃药，主要是，而且我这个一针疫苗都没打。
哎呦，我真的假的呀？
啊，我一针都没打。
那你们这管的真松！我跟你说，我们那中关村街道，公司不是中关村那边吗？就现在下了一文，如果你不打完三针那个疫苗，不让进楼。
是吗？
哦，你看我手机。现在贴了一绿标，现在已接种疫苗，你知道吗？没这标不让进楼，现在都管得倍儿严。
哦，因为我们公司之前也让打，
嗯，
但是它有一个接种率是80%。
嗯，
我们公司只有俩人不能打。
嗯，
然后老板和另一个实在不能打的，就他有糖尿病三个加号不能打
啊。
嗯
哦，
然后呢，那我就死活不打。但是我们的老板是吧，为了让我不打，他去打了。这个，
嗯，
这个我是不太想打疫苗。
中国好老板好受了吗？啊，
嗯。对，反正这个，
我媳妇儿也一直都没打，
嗯，
到现在都没打，
嗯，我觉得没啥用。
那天我打第三针的时候，我就我们小区给打，后来我媳妇说要不我也打一个，我说你打它干嘛？你都坚持到现在了，再扛扛，对吧？
对对对，等到时候我准备打那个什么 mRNA 的那个牛逼的一针，干立成的，
不引进呀？
对，不引进。反正还回到手机说嘛，就是，
嗯，
我觉得啊，这些这个女产品经理，你像红魔，
嗯。
是不是也弄一个
嗯
短头发的
嗯
但我不喜欢短发女孩嘛
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
短发女孩也可以性感和可爱
啊。
你看我这狮子座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嗯，啊，
就是现在我就觉得这帮女产品经理啊，可能真的不太懂手机
啊，
就是为了这个
门面，
那对门面，
嗯，
要不然就是这个 PR 策略，
嗯，
是吧？
就
是
别人都有，这内卷嘛，
就内卷。比如说 vivo 先出了一个胡子威，我操，大家一看这大白腿，大长腿，
嗯，
这架肩膀上，
嗯，
也不对。这个有 vivo 的朋友听啊，我随便一说啊，就是，
嗯，我还有紫薇的微信呢，我给你发过去。
啊，肯定是这个叫什么，
嗯，
梦中情人只在梦中啊，
嗯，
可以随便想。
嗯，
然后就是。也没准懂啊，这个我操，不行，有 vivo 的朋友听。
紫薇有点柳岩的意思，说实在，
紫薇跟柳岩还差点 C 跟 D 之间吧。
啊，你看的还挺细
啊啊啊！柳岩实在是，
真是一个好球迷，真是。
这不是，只要是这个柳岩现在这个虽然岁数大了，但是
嗯，
还是
有味道，
有味道。哎，我跟你说，柳岩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可爱了。
因为柳岩正处于人生最黄金的年龄，我跟你说吧，
嗯，
就是。
虎狼之年，
什么都有，然后就什么都懂啊，
嗯
啊，
对，
好像咱们接触过似的，
对，然后就是，你看现在这个紫薇还是非常懂产品的，啊，因为我记得应该只有 vivo 的朋友听，
嗯，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胡子薇是比较这个出圈，就是一下打出来了，
哎，而且他是第一个，
他是他第一个，
嗯，
在发布会上穿那么短的，
嗯
嗯，大家一下就记住了，
嗯，
然后
而且在我印象里，紫薇一直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是最顶尖的那一个女性产品经理，没有之一，
嗯，
目前出来的这些
对产品经理这个范围都太小了，
嗯
啊， 然后那个你看其他就出来，就是都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吧，这事儿你会因为一个美女产品经理去买这个手机吗？也有可能是吧，粉丝效应，是吧，我不是 vivo 的粉丝，但我是胡子威的粉丝，是吧，你做的手机我支持一下，啊，你做的手机就他说了就像我的这个儿子一样，我的孩子一样，那我就买你儿子当你爹。这个也有可能啊。
我操，
这
你看什么理论
啊，不是我
买手机当然爹了哥。
对啊，这个我就在想这些粉丝是或者是用户是为什么买一款手机是吧，
嗯
啊，你像我买手机那我可能这真子
就是为了给胡欣欣当爹是吗？叫爸爸。
哎，你给手机当爹，然后这个手机又是他的孩子。明白了吧？
哦，
哎呦，
哦，这么回事，啊，
没绕过来，
你就占人便宜了呗，
间接再间接嘛，
嗯，
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买手机这个逻辑啊，我是不太明白，主要是今年这个手机和去年手机卖的实在是太差了，
嗯，
市场下滑啊，就是下了得有20%-30%，
嗯，
然后
主要是股市闹的，大家手里都没钱，
哎呦我操，别提股市，嗯，然后那个。联发科那边不是有好多厂商都砍单了吗？
嗯，
啊，砍了1亿个，
火，
砍了1亿个，就总共啊，什么 OV、小米什么乱七八糟算上来，
嗯，
反正确实是大家都不好卖，
嗯，
然后又想以这个噱头啊吸引点眼光，让大家换手机，
嗯，
但是我说白了，我看这么多国产发布会啊，真是没有雷军讲的好哈，
嗯，
啊，这个可能因为雷
跑个婚。
对，我可能会因为雷军或者是小米那个，比如说马上下个月可能有那个12 Ultra 是吧，
嗯，
真的可能会买一下。
雷军有一种个人魅力在，
对，这个
就是他每次都讲的，说实话我觉得看雷军发布会都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
啊，对，
让你觉得你不好意思不给他花点钱，
对，就是
你知道吧，就太他妈不容易了
啊，他虽然用力过猛啊，
嗯，
但是这个
就和某国产
大
某国产那个顶尖品牌啊，形成一鲜明的对比，
嗯，
某国产顶尖品牌老是那种我他妈就是牛逼你知道吗，你这就得买我的，
啊，
当时我们看的就特别不份儿，你
牛逼哪，啊，凭什么买你
啊，
啊，
但是雷军就不一样，这雷军我他妈多不容易呀，
啊，
能好意思不买吗，就这种感觉，
对对，有种这种感觉，
嗯，
啊，而且雷军确实是现在什么90后或者00后的这一代，这个叫什么，有点像是这个偶像那种感觉，因为雷军这个比较励志啊，嗯，雷军创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什么经历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啊，
嗯，就像之前那个投资人说你投的不是事儿，投的是人，
嗯，
那为什么那个说雷军坐车也能受很多大佬这个，
嗯，但是这个
肯定，啊，
车能不能成现在还不好说啊，
对，因为雷军
就看雷军能不能晚节不保了。
对，雷军当时坐车的时候也说了，我要赌上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哎，
赌上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东西啊，
嗯，
我要坐这个车。
嗯，
我觉得还是非常看好的，虽然我不会买这个小米的汽车啊。
嗯，就是每次开车都得小爱同学开车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开车，然后
那得多逗啊！
对，我要说小爱同学开车，我坐那儿，然后帮从屏幕伸出了一女的脑袋，什么钻我裤裆里了啊！我说不是这个开车，
我操！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想到这儿，
是不是？你一说开车，我操，看屏幕里钻出一个脑袋来，贞子，张嘴是吧？这有点过分了，
嗯，扯远了，扯远了。我还最后拉回来说一嘴这个 CV1S 啊，其实这个 CV1S 呢，你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啊，它不是一个迭代产品，
它
就
是
CV 的升级款，所以它叫 ES 啊。
对，
现在像说实在的，像这么实诚的起名已经不太多见了。
哦，
按照这种终端机其他厂商的这种习惯啊，半年出一次升级款，肯定是叫下一个名字了，不可能
叫。比如说荣耀50完了，不是荣耀 50S，
哎，
是荣耀60。
哎，
啊，
就肯定给你出一个下一代的产品，但是，CV1S 明显就不是一款换代的产品
啊，外观几乎没区别，屏幕还是那块屏。啊，
哎，对，没错。然后怎么说呢？按照其他厂商的这种发布的这种习惯来说啊，一般说半年就发布一款这个升级产品啊。
嗯。
按照小米 CV 的这个情况来说，其实比计划中要晚了两个月，就是主要是由于疫情和这个供应链的关系啊。
它，哦，这个上一代是9月份发的，
嗯，
去年。
对，所以拖到现在应该是，其实应该3月份就上市了，然后拖到了现在，然后拖到了5月份啊。然后当时小米想，我光升级一个 什么 Plus 的处理器，七七八 G Plus 的处理器、
嗯、
可能有点这个诚意不足啊、
嗯、
所以我在这个贝壳的这个设计上
啊
重新下了点功夫，然后在那个怎么说呢，小米十二的那个眼神追焦啊，
对，
也都下放
了，眼部追焦也下放了、
啊、也都下放了。总之呢，这次 Civi 是一款定位女性的产品、
嗯、
现在目前市面上和它有竞品关系的也就是 vivo 的 S 系列
S 系列
啊，其他的不存在一些竞争关系。然后我觉得按照小米的手机的舒适度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有，
在这个
它跟那个 vivo S12 我觉得真的有的一打。
对，在这个不算竞争力特别强的这个领域里啊，因为现在市面上主打女性的手机真的就只有 Civi 和 vivo S 这么两款产品了。然后我觉得拍照都各有利弊吧，然后系统呢小米追求一个大而全，然后你要的功能基本上都能有、
嗯、
然后也都挺方便的。然后vivo 那边追求一个新奇特吧，
嗯，
这个 Orange OS 追求一个花里胡哨嘛，就看你怎么选择了。我觉得女性手机这块其实性能来说也都不错，就是起码按啾啾那种打游戏的风格来说也可以驾驭得了啊。
对，
就是不只要不玩原神基本上都问题不大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妈是个手机就得跑原神跑的利索，这手机也没别的可玩的了，真是
啊，是
没有什么点意思啊。嗯，其他的我觉得反正这个价位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手机用户然后在乎这种自拍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CV1S 啊，因为这个产品经理真的很顶啊，特别好啊，可以支持一下啊。今天的关于科技方面的东西基本就说的差不多了。
四个手机了吗？
对，四个手机了。
其实这节目发完之后 OPPO K10 也发了。
哎真的
是吧，
OPPO 明天发。
OPPO 明天下午两点呀、啊。咱们是晚上的节目，其实
配
置可以说说。
嗯，那你说说吧，我这方便吗？
方便呀、
啊，方便方便。那你说两嘴吧，
我们
这个
村口终于首发了一个。
我明天就把节目上了。
啊，对，
你说吧。
啊，明天是周日啊。
对呀、啊。明天就发了，发布会完了，咱就能上了啊。
哦，还真是。这 OPPO K10，我觉得这个都要比一加 Ace 要强哦、
嗯、
是吧、
嗯、
而且你看这个 OPPO 这个背面设计的这个 K10
嗯
有点像什么呢，
嗯
有点像那个 vivo， 有点像那个小米11 Ultra，
哎
哎对吧、
哎、
然后它那个
vivo, 其实都是那种大块的那种
大块的，而且它后边是一体的，
嗯
哎它那个摄像头模组一体的有一凸起，
对
我觉得这个
一加 Ace 这次就特别莫名其妙弄一大特别大的主摄的镜头那孔、你不知道你以为我操这他妈的摄像头比微单都得强吧，那么的、
嗯、
实际上他妈根本就不是，
对，其实像一加 Ace 这个它那摄像头语言最早是什么呢，是那个 vivo 的那个微云台
嗯
才用这个的、
哎、
你这他妈没有微云台、
哎、
也有官方的吗，
就弄一有 OS，
有 OS，
但是就是、纯一主摄，
纯一主摄，
设俩底下搁俩小黑圆圈凑数玩、嗯、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个 K10 Pro是吧，它有俩，一 K10 一 K10 Pro、
嗯、
这个两个机器看起来啊就不像这个一两千块钱的手机，
嗯
这手机应该也是不到两千起售，
嗯
我估计是这个199，然后它用的也是 8100MAX，
嗯
啊
对，所以我刚才说 8100MAX 就是一个普适性的8100，你知道吗
对对对、
啊、然后这首发的8100的这是红米定制的8100啊，
嗯然后这个手机呢就是很好看，黑色的、
嗯、
就是不像一个便宜手机，
哎、嗯
你要是觉得在这个 GT Neo 3啊一加 Ace 呀、啊、还有什么
就是两千元以内的价位段
选、
啊、
我觉得这个 K10 还是不错的，
嗯
推荐大家买那个 K10 Pro 啊，
嗯
K10 Pro
毕竟是 OPPO 的亲儿子，
对 OPPO 的亲儿子、
嗯、
而且这个是
和 OPPO 的三孙子一加比就是、嗯、对吧，
哎应该没有一加的朋友听哈，
嗯
然后这个K10
没有一家朋友听也没关系，你说一家朋友天天也跟我这骂街说我们也他妈烦也不知道怎么办，原来没这么憋屈过你知道吗，
啊、
嗯、
我跟你说
这也就我们节目敢说啊，
这一家的这个朋友确实是啊比较难做啊、
嗯、
就是有点人在屋檐下的感觉，
哎就是比如说他妈的
明明
我
也是、这个、
我是明明我是一名门之后，
就是有点像这个，
嗯
明明都是一个爹生的，
嗯，
但是我妈是这个小的，嗯、就是不如这个大媳妇生的这个底气足、
嗯、
啊，
嗯，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爹也不太宠那小媳妇儿的感觉，
对对对对，嗯，就过继过来的感觉那种感觉的，嗯，
这个 K 十，哎呀，我也没太怎么看，但是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啊，
嗯，反正我们节目上的这天呢。OPPO K10 就正好在当天下午发布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具体好不好的您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完了啊。关于这个手机数码方面的东西，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么多啊。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发布会，就是这个魅族开了一发布会，你知道吗？
魅族这个发布会开的有点莫名其妙，就是视作苹果最好的配件厂商
啊，又给苹果出了一堆手机壳
啊，给苹果出了一堆手机壳、
然后还出了一堆什么家装的东西。我觉得魅族现在越来越像智能化的宜家了，你知道吗？想做一堆家居家装的东西，然后莫名其妙的，反正除了手机不出，剩下什么都出。
嗯，特别牛逼的是，给魅族 16S 出了一壳，都他妈几年的手机了，然后给魅族 16S 出了一壳。
不忘老用户啊，人都是给老手机升级系统，
人
他
给
老
用户
出壳。
我觉得用 16S 的可能就没几个了，还开模建了一个壳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那个不得不说啊，这个魅族做的这个钢化膜和这个 iPhone 的手机壳真不错
啊，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就跟罗永浩说的似的，做配件才是挣你钱，卖手机是交个朋友，知道吗？
对，然后
现在魅族不想交朋友了，就想挣你钱。
对，嗯，大家可以看看，反正一个钢化膜80多、90块钱、100块钱，嗯，也没啥区别啊。反正
苹果都没想到自己的钱都被魅族挣去了，你知道吗？
对，而且这个魅族起的这个名字啊，发布会
我不知道怎么念。
叫什么
Panda
啊 ，Panda。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他出那个擦屏幕那个布，
嗯，
我操，那名字就是起的非常的他妈霸气啊！就是你一听这名字，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一个这个擦机布，
就是一鸡皮，
对，不是鸡皮，就是一次性的那个，
还不是鸡皮
啊，不是鸡皮，就是一次性那玩意儿。我给你看看，这
就是跟眼镜布似的。
也不是，就是像蔡司的那个
啊
一次性的那个那个消毒纸巾
知道，
就是那个，反正
湿纸巾那样的那个，
对，湿纸巾那样那种、反正那个名字起的非常牛逼啊，叫什么超鲜啊，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啊，其实89块钱，
嗯，
多少片啊？反正好像不到100片，
贴膜神器，
反正合1块多一个，有点贵，有点贵，有点贵。
反正莫名其妙的就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就是魅族啊。
还有和什么穆高迪联名出了一个什么天帐，还有那个营地车。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干嘛使的。
对，这个真的是，
就是这年头还让我们出去玩去呢？我们出得去吗？老王都要居家了。
嗯，越来越小众啊，魅族出的这些东西，反正也还行吧。他们内部说 Panda 这个东西卖的其实不好，也在一直找那个人带货，
就感觉他们这个东西不是 to C 的，是 to B 的，就是感觉魅族出的好多家居家装方面的东西，你如果说被哪个大的地产公司看上了，说我们这个盘楼盘全用你这个来精装一下，
嗯，
哎，他们就捞上了。但是如果没有呢，你指望消费者买那堆预装型的东西就太难了。
这个他那个灯啊，一个是那什么 Li Pro，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 LED 灯带还行。
对，但是这不是给 KOL 使的吗？我觉得，
但是有点贵哈。没比小米那贵点，好像是小米那个其实也还行，
嗯，
99一米。
但是这普通人家真用不上这个，
就贴在那个什么桌子边上什么那些，我觉得还
这不都是 KOL 玩的活吗？
还有那个你贴衣柜里，我觉得挺有用的。
什么
贴衣柜里？
你当酒店呢？这么一开门，
一开门
亮、
哎、亮灯了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谁家里贴这？哪天再着了火
啊？哦，那倒是、
对吧？我这一屋子，我这衣柜的 LV、Prada， 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反正是。
让你魅族给烧了，
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但是你随便买买吧，又觉得还行。
嗯
啊，魅族现在就这样。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
嗯，
就是华为不也开了一发布会吗？
开啥了？
就是华为消费者业务正式改为华为商用。
嗯、
啊
那个
啊，那说什么那个华为消费者业务，就说明确实也没什么消费者的产品了，
没得卖，主要是啊，
嗯，平板笔记本、嗯、
都指望六大子公司跟那儿卖了。
大家支持一下这个嗨农华吧。啊，
嗯，反正就这么个情况啊。华为这个消费者业务更名为华为商用，是叫这名吗？
忘了，反正是 to C 改 to B 了，有点那意思。出了一堆这个什么笔记本啊、打印机啊、平板啊这些，
没太关注
给他们弄啊，没太关注，反正也跟咱关系不太大。
嗯，
哦，反正还有和什么地产有合作什么。 智能家居什么的。
对，反正华为现在也只能另辟蹊径了，就尽量能活下去吧。
嗯，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这个少买，这个芯片本来就不够了，还买啊？这不是要发折叠屏了吗？
嗯，
哎，你怎么看？
对。
外折，
嗯，华为下礼拜要发一个，我操，不是怎么想的，还你妈外折呢？我真是不懂得能玩出什么花来。
你知道华为的这个宣传口径是什么吗？
嗯，
华为是唯一一个既有内折又有外折又有上下折的厂商，在折叠屏领域非常的深厚这个功底啊，你这强如三星，
嗯，
它也只有一 Fold 和一 Flip。
对，华为是唯一一个他妈的没有5G 平板，是这个是
不一定哦，不一定
哦，还有存货呢。
我操，我觉得
无敌了，
无敌了啊！麒麟9000也有可能这个，
它这仓库是一无底洞啊，
所以说可能这个。和什么爱回收达成了战略合作啊，回收这个 Mate 40 Pro 啊，然后拆下来再用。
哦，都是二手芯片啊。
嗯，经过
二手玫瑰代言的是吧，
经过这个优化打磨之后啊，性能非常强啊，这个两个 G 能优化到6个 G 这种。
嗯，
比如说你手机是12的，那就相当于你的手机是82 GB 的。
我操，你们这算术也成问题啊。
运行内存啊。嗯，反正这个我是没明白，你如果这个屏幕外折，
嗯，
那这个，哎，它里边就没屏了是吧？
我不理解啊，我觉得外折里边应该就没了，因为一代就是外折里边没有。
嗯嗯，然后这外折呢，它可能尤其是折的那块啊，如果你要磕一下，那他妈的这个屏可真是有点这个危险。
就是外折对于屏幕的保护有着非常大的苛责度，
对，你看啊，
很难说你保证一个外屏的完整性，因为它外屏是软的。
对，而且你看啊，就内折的手机，它有一中框，中框这块是这个金属，
嗯，
你如果磕在一地儿呢，你磕不到屏上，
嗯，
你要是外折的手机，那你磕一下真的是
磕屏
上了，
漏液就、啊、
对，漏液或者是出裂条这种、
嗯嗯。
然后呢，这次据说啊，非常的牛逼，
嗯
嗯。这个探索了这个外折手机的新方向，首先就是外折，
嗯，
你能有更大的屏幕，
嗯，
首先外折能做得更薄，
嗯，
其他优点我就说不太出来了，
嗯，
不知道华为会有什么黑科技，
嗯
啊，
嗯，反正是这个发布会是在下礼拜四下午啊，下礼拜四
下午
开啊，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牛逼到底是怎么吹的啊，我们也很期待。
反正折叠屏这块基本上没啥玩的了。
嗯，
大家如果说这个买不起折叠屏也无所谓啊，大家可以用折叠屏挣钱。
嗯，
因为那个老顶今天跟我说你那儿那个有 vivo 这个 X Fold 吗？我说有啊，他说卖我行吗？我说我们这 vivo 手机都还，
嗯，
而且也不让卖。
嗯，
然后他说现在这手机加2500块钱。
是吗？
哦。
我操，这卖这么好呢？
对，
反正我看那天首发确实是不好抢。
对，然后那个他说这个像 OPPO、VIVO 那个一开始都加一波钱，
嗯，
基本上一个月后、
嗯、
啊就开始落价了。啊、像范德恩现在就落了价了、
嗯、
啊，落了得有1000块钱。
嗯
嗯
嗯，
所以说这个不用第一时间买啊。
嗯
嗯，我觉得折叠屏大家真的可以先去这个店里看看。
对，
哎，然后你再买。
嗯、
我觉得会合适一些，
对，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不差这两天嘛。
对对 对, 对、
啊，这刚四月份。
对，而且等等党永远不吃亏。
对，你等10年以后是吧？你用上 iPhone 26了是吧？你就嘲笑2022年的自己。
嗯，行吧。关于科技方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时间也不剩多少了，我们简单畅想一下。老王被这个关里边以后的幸福生活吧，打算怎么过呀、
嗯、
因为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啊，老王现在是和一个男同事一起合租，你知道吗、
嗯、
啊，两个男的憋在一个屋里啊，
嗯
啊，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还行，
嗯，
就是我清明的时候基本上就3天没下楼、
哦、
然后但是过得就非常舒适，
嗯，
然后我就想就没看过的电影是吧，看看，
嗯，
打打游戏，
嗯
啊，睡睡觉。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在学校吃饭嘛，
嗯，
最好吃的菜永远留在最后吃，有没有这种、就比如说他妈的特别爱吃这个，我先把那个什么西红柿什么什么那个萝卜吃了、
哦、我都是先把些那个肉菜吃了，最后留一西红柿鸡蛋拌饭吃。
那不是，我是、
我就喜欢和一块儿吃，你知道吗？
我是喜欢把好吃的留在最后吃。
不
是，我就畅想的这个，我这个冰箱里存的应该够，我先吃什么是吧？把不好吃的给吃了
然后解封了。
对，我现在就怕这个，我说先吃好吃的呢，还是先吃不好吃的呢？对吧？然后这个一天吃几顿呢？对吧？因为现在这个通知的是只隔离三天啊，
就三天啊。
对，目前是三天。然后群里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可能是3+3+7+14。我说
应该就是上海来的朋友有经验
啊。我说那这还行，要真的只有三天的话，那确实没啥大劲啊。白兴奋，
三天就当于五一小长假了。
对，还没等我那个什么呢，我就结束了，没有体验过、
还没吃到好的呢。
对，还没吃到好
的，刺的吃完了，
刺的还没吃完呢，好的也放着了，就感觉是这样。哎，反正明天看吧，反正这个我今儿晚上录完节目跟村长溜达溜达，这个我这个就进去了啊，现在是只进不出啊，
好好改造啊，出来重新做人啊，
对对对，
听里边教育啊，别跟人争子女什么的。
然后村长还跟我说，这个有一个在线录村口的一方法，还刚才还教我问家里有没有这有线耳机，我说有啊，应该问题不大。也有可能下礼拜我这个还如期出现啊，就说明我这个只有一个三。反正
下礼拜就五一长假了啊。
啊，下礼拜五一长假了。
对。
到时候可以叫这个，下礼拜机器还多吗？
下礼拜有 K10 有华为。
K10 华为。好像就没了。然后五月份机器有俩。
还有中兴。
那个、中兴。啊，
中兴是五
月。A40
中兴是五月。别曝光，没想说的。
是吗？
五月份的机器你想想啊。
哎，没事，不 A30 完了就该 A40 了、是吧？也有可能五。
猜测的啊，我们
猜测
的
啊。就因为一加没有这个什么单数奇数的单双数的这个避讳啊。你像那个 OPPO 就非常的喜欢那个单数。然后。
行了，别折了。
反正那个下周没什么，反正红米有，小米有。X80
对，下来有X80，
下来有X80，X80其实还行啊。这个大家也应该看图了。
对，X80 Pro 还行啊。目前的宣传口径是尽量低调的X80啊。就是那以X80 Pro 为主啊。
说话也有点丑，也不好看啊。反正上在X70那个设计我就没太明白哈。
人家走拍照的路线啊。
X70拍照确实是比较牛逼。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他妈的都2022年了，手机要还天天这么玩拍照，就实在是没意思了。
这就是没意思嘛！现在手机对我的感觉就是实在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
所以就玩点什么笔记本啥的了。
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48寸的电视当显示器啊，天天的特别棒啊！
在那个村长买了一个
电视，看那个平面的毛片都能看出 VR 的感觉，你知道吗？
啊、就是
大，
你说你一抬头，这个屏幕边框还没到呢啊！就是
我站在电视面前，然后我看里面的那个小姐姐，感觉跟我的比例特别合适啊！
1:1还原 真人倒模，
对对对，
哎呀，反正这个。也没啥劲，反正今天是有点莫名的兴奋，
开心了啊，
开心了，开心了。
行吧，那我们节目就录到这儿吧。
我跟村长玩去了，准备
抓紧时间让老王享受最后的疯狂啊！咱们打打台球去，然后让他享受一下外面自由的空气，然后就进里边好好改造去了啊！
好，那个
体会一下我们那个在上海听友的感觉啊！
好，听友们，我那个解封见。
行嘞，今天节目就到这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礼拜争取。继续给大家录啊，这都不好说的事儿了。我跟你说，
我
真不好说了啊。
这个和村长，这个我跟村长这是第二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录节目
啊。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首先啊，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
拜
拜
拜。气氛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想。